先知阿摩斯是十二小先知里唯一的牧羊人，但上帝需要他传递斥责以色列百姓背离圣约的信息。先知何西阿是位特别的先知，他对妻子割灭的柔情与惨痛经历，透彻地呈现神对属他之人的大爱。欢迎您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这门课程是在介绍主前八世纪的北国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今天是第30讲，是最后一堂课。在最后这讲的时间里，我想要先稍微复习一下重点，以及介绍一下先知阿摩斯与何西阿对他们之后先知的影响。先知，先知，中文听起来难免会给人未卜先知的感觉，但先知这个职分，透过这门课对阿摩斯与何西阿的介绍，大家可以发现，这两位先知，他们的宣讲大部分都是针对他们当时候北国以色列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属灵情况而发的信息。那有没有对未来的预言呢？当然还是有的，但绝大部分都是针对当下百姓的情况的。这是第一点，所以吕正中译本都把和合本的先知翻译作神言人，只代替上帝发言的人。第二，先知阿摩斯与何西阿针对社会情况来发言，有一个他们特别注重的面向，是我们今日的教会比较缺乏的，就是对社会公平公义的关注，对贫穷人的关注。但这种对穷人弱势的关注，并不是阿摩斯或何西阿所发明的，也不是他们突然被启发的。早在生命记的传统里面，关顾穷人、照顾邻舍就已经占了很大的篇幅。所以既然以色列身为上帝的子民，承受了上帝应许给他们的迦南美地，那么他们就应该活出上帝子民的美德来。与此相关的第三，先知是基于什么来指出以色列的错误呢？是基于上帝与他们所立的盟约，也就是摩西之约，或称西乃之约。阿摩斯书三章一到二节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供给你们的话，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在万民中，上帝拣选了以色列，与以色列立约，给他们律法，以色列也宣誓效忠上帝。所以今天若以色列违背了盟约当中所列以色列当尽的责任与义务，按照盟约所说的遵命蒙福，违约受诅，他们就当按照盟约所说的承受咒诅，承受刑罚。在主前八世纪，你会看到很多人会以为他们对上帝的责任与义务就是按时祭拜他，给他上香。这时期的以色列还没有到非常了解他们对所谓守盟约的责任与义务，不仅是要敬拜上帝，而也需要体现在如何对待邻舍、照顾穷人的方面。所以你会看到阿摩斯与何西阿都谈到了北国以色列献祭活动的频繁，他们很喜欢献祭， 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日献上你们的十分之一。但是他们在社会伦理方面上却是缺失的，甚至用剥削穷人的钱拿来享乐。最后第四点是何西阿对以色列先知的贡献。何西阿运用了行淫的妻子这个意象，来谈以色列对上帝不忠的一切罪孽。大家想想，妻子行淫就是有了丈夫却跟另外的男人发生性关系，这就是行淫，背叛自己的丈夫，对丈夫不忠。何西阿运用这个意象，不仅是用来谈北国敬拜巴利的问题，同时他还用行淫来谈北国各种杀人流血、偷窃抢夺、祭司与王家犯罪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通常可能不会认为是行淫，可是这些行为在先知何西阿的眼里都是因为北国以色列不忠于他的上帝，不忠于他与上帝的约，他不在意。祭司也不教导律法，好像把上帝丢在一边，献个祭就想叫上帝闭嘴。何西阿说，这都是行淫，都是不忠。那最特别的莫过于何西阿把北国这种渴望自己来拯救国家命运，运用各种的手段企图与外邦结盟，不依靠上帝的这个问题呢，也称作行淫。何西阿对于行淫意象的使用，影响了在他之后的耶利米与以西结。我们就举以西结16章14到32节为例，这一段比较长，但大家可以注意到我们在何西阿书当中所谈过的主题以及意象。以西结书16章14节开始，你美貌的名声传在列邦中，你十分美貌，是因我加在你身上的威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只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你纵情淫乱，使过路的任意而行，你用衣服为自己在高处结彩，在其上行邪淫。这样的事将来必没有，也必不再行了。你又将我所给你那华美的金银宝器为自己制造人像，与他行邪淫，又用你的绣花衣服给他披上，并将我的膏油和香料摆在他跟前，又将我赐给你的食物，就是我赐给你吃的细面、油和蜂蜜，都摆在他跟前为馨香的供物，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并且你将给我所生的儿女焚献给他。你行淫乱岂是小事，竟将我的儿女杀了，使他们惊火归于他吗？你行这一切可憎和淫乱的事，并未追念你幼年赤身肉体滚在血中的日子。你行这一切恶事之后，主耶和华说，你有祸了，有祸了。又为自己建造圆顶花楼，在各街上做了高台。你在一切市口上建造高台，使你的美貌变为可憎的，又与一切过路的多行淫乱。你也和你邻邦放纵情欲的埃及人行淫，加增你的淫乱，惹我发怒。因此我伸手攻击你，减少你应用的粮食，又将你交给恨你的非利士众女，使他们任意待你。他们见你的淫行，为你羞耻。你因贪色无厌，又与亚述人行淫，与他们行淫之后仍不满意，并且多行淫乱， 直到那贸易之地，就是加勒底，你仍不满意。主耶和华说，你行这一切事，都是不知羞耻妓女所行的，可见你的心是何等懦弱。因你在一切市口上建造圆顶花楼，在各街上做了高台，你却藐视赏赐，不像妓女。唉，你这行淫的妻啊，宁肯接外人不接丈夫，凡妓女是得人赠送，你反倒赠送你所爱的人，贿赂他们从四围来与你行淫。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一段当中，行淫再一次的被使用来描述宗教上与政治上两方面的问题。宗教上，他们制作偶像，敬拜偶像；政治上，他们与外邦结盟，而且是轻贱自己，贱卖自己，拿去与埃及、与亚述交换政治利益。当然，对先知来说，这一切无疑是饮鸩止渴。到这里，我们可以先停一下。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是否曾经听过牧师或传道人用奸淫这个意象来谈教会或是信徒不依靠上帝的问题？就我的记忆而言，几乎是从来没有。除了真正的奸淫的问题，我好像从来没有听过用奸淫这个强烈的字眼来谈金钱的问题，来谈说谎的问题，来谈各式各样不依靠上帝的问题。我在这里没有要评价或是评断这是对还是错，这只是一个观察。奸淫在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与文化里都还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难以启齿、糟糕的罪行。古代世界就更不用说了。结果呢，大家看到旧约先知何西阿、耶利米、以西结是大讲特讲、大用特用这个奸淫的意象。
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欢迎您继续收听张常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有一位犹太学者赫舍尔，他有一本书叫做《先知神学》，副标题是《赫舍尔论旧约中上帝的悲悯》。我想要截取他女儿为他做的序言中的几个段落与大家分享。我来念一下：先知是什么样的人？这是我父亲在《先知神学》一书开头所问的问题。先知是一个痛苦的人，在他所说即将发生的情况下，他的生命与灵魂都置身危急关头。因此之故，先知也是一个能够听见痛苦者无声叹息的人。在一般的想象里，我们把先知想成一个能够预先说出未来的人，警告人要畏罪接受神圣的审判，也要求整个社会秉公行义。然而，如此的看法却无法明白，上帝在先知的话语里震怒不已是什么意思。我们也许都批评过社会上的不公不义，却勉强还能接受。可是对先知来说，即使只是一件微小的不义，也在宇宙中占有一定的分量。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愤慨呢？先知的反应会不会太超过了？然而，正是先知这样的悲悯，才是最核心的事。在我父亲看来，先知预言最重要的地方，不在于当中的信息，而在于先知作为见证人的角色。他让上帝被人看见，不只是揭露上帝的旨意，也揭露上帝内在的生命。成为一位先知，我父亲写道，就是要与上帝情感的相伴，体验与神圣意识的共融。先知聆听上帝的声音，从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我父亲用神圣的悲悯这个词作为整个先知教导的神学核心，他坚持上帝绝对不像亚里斯多德的传统所说是一个超然永远不会动的推动者，而是最被推动的推动者。他深深受到人类的行为所影响。神圣的悲悯指的是上帝持续参与在人类的历史当中，而这样的参与是带着感情的投入。当人类受伤，上帝也会受苦。因此，当我伤害了别人，我就是在伤害上帝。所以先知绝对不是一个信差，一个口谕，一个先见者，也不是出神狂喜的人。先知是神圣悲悯的见证者，见证上帝对于人类的关切。我父亲强调，上帝绝对不是一个人类感兴趣的研究主题，反之，我们才是上帝关注的课题，是因着被上帝对人类苦难的悲痛所抓住，才让先知仿佛被折磨给淹没。面对无情和冷漠，先知并非把上帝视为安慰和暴政的来源。反之，上帝不断对我们提出要求。尽管世界安歇沉睡了，先知却感受到从天而降的震撼。好，这段非常长，我会写在讲义当中。所以呢，当我们阅读先知书时，我们除了要问，要关注先知在谴责什么，先知谴责的内容以外，也就是 what 的问题以外，先知是如何来谴责？他使用意象传达信息的背后，传递了什么样的情感？为什么这种 how and why 的问题也是同样重要的。如果我们单单只注意 what 先知谴责了什么问题，我们当然会觉得先知书先知的信息很重复。比如第九章何西阿书第九章的一开头说，以色列啊，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因为你行邪淫离弃你的神。何西阿对以色列说，你不要开心，就算有农作收成，你都不该开心，因为你行奸淫了，因为你离弃你的上帝了。对先知来说，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这就是先知却感受到从天而降的震撼，太恐怖了。九章十六到十七节，何西阿说，以法莲受责罚，根本枯干，必不能结果。即或生产，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我的神必弃绝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从他，他们也必漂流在列国中。这在内容上没有什么好讲的，因为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但是先知何西阿看到以法莲本来应该是一个青翠的树，现在呢，因为他们离弃了上帝，因为他们受到责罚，根全部都枯干了，是死的，是一个枯萎枯干的树。而且就算他们能够生产或是结果，上帝会杀死他们腹中的儿女宝贝。先知感受到 参与到上帝的情感当中，上帝要弃绝以色列，以色列要漂流在列国之中。这再一次何西阿感受到上帝的情绪以及被背叛的悲痛与愤怒。从何西阿书当中可以看到，何西阿不是一个传声筒代言人而已，他有自己的情绪，而随着他越侍奉，他就越感受到北国罪恶的可怕，他的措辞也越来越强烈。阿摩斯也是一样，阿摩斯书五章十八到二十节说，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或是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对阿摩斯来说，北国的不公不义太恐怖，他根本无法忍受，他觉得耶和华要来的日子就像全日食一样，完全的黑暗，没有任何一丝光明。之后第七世纪南国的先知耶利米也是一样，耶利米书第八章最后，耶利米说，因我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我哀痛，惊惶将我抓住。这就是为什么真先知在当时以色列的社会当中一直都是比较边缘的，一直都是不受待见的。你要是今天有一个人每天都这么凄凄惨惨的大吼大叫，说完蛋了，世界要灭亡了，我们的罪孽深重天啊，我们是不是多数人都会觉得这是怎样，这样对社会完全没有益处。但对先知来说，文不文明或是维持社会秩序，不是先知们所关切的。先知要的是戳破麻木，先知被上帝的情感抓住，他们无法忍受。但是大部分时候，百姓并不爱听。何西阿书九章七节，明说，做先知的是愚昧，受灵感的是狂妄。狂妄希伯来文就是疯子。先知这种分享上帝的情感，感受到上帝情感的这种体验，似乎是光用言说传讲的方式并不能够，也不足以让一个人就有这种经历与经验的。我们每周都有牧师在台上讲道，谆谆教诲，但我相信我们会说，我们离感受上帝的义怒愤怒，感受上帝的悲悯，或许都还有一段距离。我们需要再次回到先知的传统当中，在摩西的故事当中，当摩西知道以色列百姓在他不在的时候造了金牛犊，摩西是一怒之下把两块石板摔碎了。而在这件事之前，他是在西奈山上与上帝待了四十天，而先知以赛亚在他蒙召的异象之中，他感受到上帝的圣洁，以及与他居住在嘴唇不洁百姓中的那种恐怖的对比。因此他呼喊，我灭亡了，我灭亡了。而圣洁的上帝自此在以赛亚的信息当中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所以某种程度来说，先知的蒙召以及先知与上帝的密切关系、亲密团契，必然是使得众先知能够感受上帝情感、参与上帝的情感，以及站在上帝的角度来观看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 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欢迎您继续收听张常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有一些弟兄姐妹或许会问，那今日我们还有先知吗？还有像旧约的先知侍奉吗？旧约先知的职分或许没有，但如果我们思考旧约先知的内涵，我们就会知道预言个人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先知侍奉的关切与重点，更多的是关切当下上帝百姓群体的问题，从上帝的角度来观看，并且发出振聋发聩的信息。其实这样的侍奉内涵，我认为大部分时候是落在今日传道人与牧者的身上，而传道人与牧者要能够传达这样的信息与上帝亲密的团契是必须的，也仅有与上帝亲密的团契能够支撑他的侍奉。而弟兄姐妹呢，愿我们都能认出上帝与他所差使者的声音，而不会像主前八世纪的北国以色列百姓一样。这就是所有的课程内容。在这门课程的最后，容许我来带大家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求主继续赐福与带领所有在聆听这一门课程的弟兄姐妹。求你引领我们，赐给我们能听的耳，能够谦卑地聆听你的信息，也赐给我们一个渴望感受你情感的心灵，能够对罪恶的事物愤怒，对你所爱的有所悲悯。赐给我们能行的手与脚，愿意去关顾我们当中弱势无助的。愿我们都能够被旧约先知的侍奉所激励，也能够将那过往的信息、先知的生命与榜样内化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谢谢大家对这一门课程的聆听，我们将来再会。
母亲如何能忘记怀中的婴孩，父亲如何牵挂远心的儿女，我也不忘记你，我总不丢弃你，也不忘记你，总不丢弃你。母亲如何能忘记怀中的婴孩，父亲如何牵挂远行的儿女，我也不忘记你，我总不丢弃你，也不忘记你。